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是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的最后一天，拜登将正式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且发表演讲。此外，华裔企业家杨安泽还有前纽约市市长彭博也将出席并发表致辞。来看报道。
今晚的重头戏无疑是民主党提名人拜登发表演讲，他将正式接受提名，代表民主党出战11月的总统大选。拜登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副总统，他从29岁就担任联邦参议员，从政经验丰富。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outrageous. I know how to make government work.
拜登属于温和派的民主党人，他在竞选中着重强调在平权、健保、环保和促进跨党派合作中取得的成就。拜登选择的副手哈里斯来自牙买加裔和印度裔结合的家庭，观点更偏向进步派的哈里斯的优势之一在于激励一批女性和少数族裔选民。今晚的演讲嘉宾包括华裔企业家杨安泽，在民主党初选中他提出发放自由津贴，应对自动化快速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在互联网上和年轻人群体中受到欢迎。杨安泽也多次批评民主党战略上的失误，起初并不在民主党大会嘉宾名单上的杨安泽发推特表示失望，之后被安排在今晚出场。同样参加了民主党初选的前纽约市长彭博也备受注目，他是民主党竞选的重要捐款人之一。彭博曾在党内初选后半段加入选战，退出后便背书支持拜登。他上周宣布将出席演讲时在推特上表示，11月美国有机会将过去4年翻到过去，并投资我们的未来。彭博的参与也引起一些质疑，有批评人士认为一名亿万富翁并不适合出现在民主党大会上。此外，来自新泽西的联邦参议员科里布克、民主党初选中表现出色的年轻候选人布蒂吉格等也将在今晚发表演讲。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正在德拉瓦州的威明顿采访。拜登将在星期四的晚上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且发表演说。我们来看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德拉瓦州威灵顿市的 Chase Center 确实会议中心。那么这个会议中心呢，也就是民主党全代会一连4天，星期一到星期四在这里举办。那么呢，在今天晚上将会是最后一天，而预计前副总统拜登将会在我身后的这个会议中心呢来发表演说，正式的接受民主党提名选总统。那么昨天呢晚上，他的这个副总统的竞选搭档贺锦丽已经在这里发表了演说。那么就在这个会议中心的四周呢，刚才是封路啊，整个封的是滴水不漏啊，特勤局还有当地的警察呢把这个地区保护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同时也看到还是有零星的一些抗议者，包括刚才在媒体的入口呢刚才是封锁起来的，因为我们看到好几位的抗议者高举着例如说特朗普2020的大旗，那么拿着一些反对拜登的海报，那么跟一名身穿 Black Lives Matter 也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白人男子呢发生了冲突。那之后呢才把这个媒体的入口给重新再开启了，我们再进来。那么呢今天晚上美国之音也会为大家继续的进行这个相关的报道，也就是前副总统拜登将会在民主党的全代会的最后一天，在我身后的这个 Chase 会议中心来发表他的被提名演说。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德拉瓦州的报道。
吉尔·拜登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妻子，她对华盛顿特区的生活了如指掌，因为她的丈夫曾经担任美国的参议员36年，并且在奥巴马政府担任了8年的副总统。
像今年这样的选举年不多，失业率高，社会动荡，人们还要面临猖獗的大流行病所带来的感染风险，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特朗普总统在可能决定11月大选结果的几个战场州的民意调查表现不理想，而选举战场州正在扩大到一些传统的共和党大本营，这对拜登是好消息。
If you go back 10 years, I don't think you'd find many people saying that Arizona and Texas, and even Georgia would be all that competitive.
但今年确实如此，拜登是奥巴马的副总统，在他的政府里扮演重要角色。拜登从29岁就当选联邦参议员，是个经验丰富的从政者。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outrageous. I know how to make government work.
he is someone who's been through great tragedies in his life with the death of his first wife and daughter in a car accident.
然后在2015年，他的大儿子伯因为癌症丧生。也许是他的个人悲剧和他在政坛的长期任职经验，他的政敌发现对他很难像对待上一位民主党候选人那样产生同样的敌意。
Crooked Hillary Clinton.
Lock her up! Lock her up!
但分析人士说，即使是拜登的支持者也承认他缺乏个人魅力，这可能是个问题。拜登从初选伤痕累累地撑过来，他击败了一长串党内竞选总统的对手。
Struggling against Bernie Sanders and Pete Buttigieg and Amy Klobuchar, that he truly is a moderate. He is not a radical left-wing thinker.
他选择的竞选伙伴可以扩大他的吸引力。
It's not going to change large masses of voters, but it might make a difference at the margins.
然而有些选民说他们对这次选举提供的选择感到不满。
There are a group of voters that have since become labeled as haters, and they are voters who don't like either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but feel they have to vote.
而在这次没有先例的选举中，每一票都很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星期三晚上的民主党全国大会着重讨论了枪支暴力、气候变化，还有新冠病毒等议题。而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也正式接受了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由于新冠疫情，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采取遥距进行。民主党著名人物和来自全美的支持者参加了这场活动。主持人、好莱坞女演员克里·华盛顿说，这是一场不同于以往的全代会。他的亮点是史无前例的，首位非裔和南亚裔女性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I accept your nomination f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总统提名人拜登出现在视频中，他得到前国会议员加比·基福德的支持。基福德此前几乎在枪击中丧命。
America needs all of us to speak out, even when you have to.Fight to find the words.
特朗普因严厉执行移民法以及寻求庇护者及无证移民所受到的对待而受到批评。前总统参选人沃伦批评他对新冠大流行病的处理。
Today, America has the most COVID deaths in the world and an economic collapse. And both crises are falling hardest on black and brown families.
前总统奥巴马表示，特朗普不尊重美国的多样性或总统职务的重要性。
I did hope, for the sake of our country, that Donald Trump might show some interest in taking the job seriously. That he might come to feel the weight of the office and discover some reverence for the democracy that had been placed in his care. But he never did.
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强调投票的重要性。
Remember back in 2016 when Trump asked, "What do you have to lose?" Well, now we know: our health care, our jobs, our loved ones.
在全代会使用社交媒体来提名会是试验性的。不过，一位媒体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方式可能行得通。
Because I think some of the moments that might have seemed awkward or might have seemed like the picture was a little grainy, I think that's part of many of our lived experience now. And more to the point, is in fact how we are having relationships in some cases with coworkers, family members, people that we care about.
这是在新冠大流行的一年与选民联系的方式。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民主党大会已经进行了三天，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批评民主党不讨论政策，而只是一味地批评特朗普总统。他说，这是民主党还有中国共产党达成的一致目标。此外，美中双方预计将于近日举行谈判，检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周三在白宫前对正在进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表示，抨击特朗普总统并阻止他连任是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共同目标。
It's also tru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thrown their lot in with the Democrat Party, and their efforts. Oh, it's obvious. It's obvious if you look at the information warfare being waged against this administration through instrumen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you look at what they're saying in the Chinese press, it's very clear. And then at the Democrat Party, I mean, that's obvious. I mean, they've got nothing. They've got nothing. They've got 2 days so far of saying they're going high, and the only thing they do is go low on the president.
据国会山报报道，纳瓦罗说，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唯一的策略就是把发源于中国的新冠疫情怪罪给特朗普政府。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多次表示，如果今年11月当选总统，他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纳瓦罗还提到了美中贸易协议，他表示中国政府按照协议规定正在向美国购买农业和能源产品。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美国与中国将于近日开会审查双边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华尔街日报周三也报道了这个消息。这家媒体说，美中两国官员透露，美中贸易谈判代表计划在未来数日内通过视频会谈讨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条款的履行情况，以及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采取的行动。目前尚不清楚美中双方为何没有确定具体日期，不过有分析人士称，会议推迟给中方提供了更多时间可以加快购买美国商品，这将会减少双方在开会时的分歧。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两国谈判团队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和多次反复之后，于今年1月15日达成一致并签字生效的。疫情的爆发大大激化了美中之间的矛盾，使这个原本非常重要的协议具有的价值大幅降低，在两国关系急速恶化的波浪中挣扎。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接近尾声，在外交议题方面，几位重量级的发言人都没有提到中国，而分析人士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还有钟瑞哲的报道。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接近尾声，围绕外交议题的讨论出现在第二晚的议程中。当晚，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务卿约翰·克里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克林·鲍威尔以及多位外交国防界人士悉数发言，对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提出猛烈抨击，并赞扬拜登的外交经验和行事风格，以及他对于坚守美国的品格、团结盟友、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的承诺。不过，有分析人士对于这些重量级的外交人士未在讲话中提及中国问题表示质疑。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8月19日在参加美国之音举办的有关民主党党代会的讨论会上说，
这几个都是重量级的，在美国这个外交事务上都是重量级的这些两党之间的人，可是在他们的这个昨天的提起当中啊，完全没有提到所谓美国真正面对真正最大的威胁跟安全威胁是什么。那尽管昨天跟前天都有这种报告都出现，那就是中国或者是俄国，那基本上都没有提到，尤其是中国。
在周二晚上的民主党党代会中，中国唯一一次被提到是前北约副秘书长罗斯·格特莫勒批评特朗普总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独裁者示好。威尔逊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民主党党代会没有着重谈及中国问题，是因为外交议题不是美国选民最关心的议题。
其实在美国所有的那个总统选举年年都是这样子的，美国的国内选民不怎么关心这些外交那个国际事务，都是他们在国内觉得安全不安全，觉得那个经济健康不健康，这个外交关系总是次要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不会就是动员很多他们的选民。
而共和党人士则有不同的看法。
民主党之所以不提中国呢，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其实心理上是赞成特朗普做的，但是他不想给他 credit。我就跟很多民主党的朋友私底下聊，他说，川普做的比他们所有的民主党，以前的总统都做得好，就在中国这个议题上，但是他们不想给他任何的 credit， 老是想跟他唱，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被 force 到要跟川普唱反调才是政治正确的一个路线了。
民主党还将在这次党代会上通过其2020年施政纲领，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对中国在贸易和人权上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并表示将采取强硬立场予以回击。而在具体政策上，民主党则展现出与特朗普总统的不同，比如提出要退出和中国的关税战，避免新冷战，同盟友联手和中国重新谈判。
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那么显然这个如果这个拜登上台的话，那么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比现在有所缓和。那么这个缓和的方式呢，叫很多人的看法呢，就刚好落入到中国现在本身的圈套里头去了。因为事情只要不要对立到极化的话，那么对中国永远是有利的。
不过戴伯则认为，拜登的对华政策虽然比较传统和温和，但在对华基本态度上与特朗普是一致的。
虽然拜登和那个特朗普在对华政策肯定是有分歧的，可是那个民主党的这个施政纲领也是肯定了特朗普的最基本的对中国的态度，他们也是否认要接触中国，他们是跟特朗普同意我们要反制对抗中国，就是怎么个对抗法，在这个方面是有区别。我觉得那个特朗普对华政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不太清楚，可是听那个蓬佩奥和别的人说的，其实他们追求的是政权更迭，政权更迭。可是政权更迭不是美国的最重要的利益，面临中国的这个势力年年都扩大，美国也有另外一个国家利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拜登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他将如何在这场演讲中阐述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外界广泛关注的话题之一。美国之音评章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前往纽约联合国，计划在安理会开启对伊朗的快速恢复制裁程序，推动安理会重启在伊朗核协议之前对德黑兰的全部制裁。美国还表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阻挠美国的努力，那么中俄自身也会面临美国的制裁。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规定，在一个签署国认为协议并未获得遵守的情况之下，可以启动一个为期30天所谓迅速恢复制裁机制的评估过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往纽约正式启动了这个程序。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强化与伊拉克的关系。在蓬佩奥前往纽约之前，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来访的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在美国逐渐减少对伊拉克派驻美军的同时，华盛顿增加对伊拉克的经济和人道援助，促进伊拉克的稳定、安全以及经济。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和伊拉克的外长侯赛因举行美伊战略对话。美国宣布对伊拉克人民难民以及难民收容所再提供2亿多美元的援助。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还敦促伊拉克加大力度抵制亲伊朗的民兵组织。美国官员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别阻挠恢复对伊朗制裁。另一方面，华盛顿强调不能给伊朗机会购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和中国制造的坦克，因为这些武器会给中东带来风险以及不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显示一个亲中国的政治网络通过社交媒体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发布了一系列扰乱美国政治舆论的网络内容，企图破坏特朗普总统的竞选连任。
社交媒体监测公司 Graphica 今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一个被称为垃圾邮件笼的网络2019年首次出现，在脸书、 YouTube 和推特上建立虚假账号并发布中文视频为中共发声。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垃圾邮件笼再次活跃，发布主要是英文视频配中文字幕的内容，以扰乱美国的政治舆论。 YouTube 已将垃圾邮件笼建立的虚假账号和发布的视频删除。今年6月，谷歌宣布观察到中国支持的黑客攻击了民主党待定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八月九号表示，今年总统大选之前，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一直瞄准美国选举的网络基础设施，这表明中国涉嫌干预美国选举的黑客活动更为活跃。分析人士表示，这个网络只是中国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的冰山一角，随着大选临近，针对大选的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将会更多。
最近，美国国务院发出一封信函，称很多的中国企业在美国面临下市的风险，建议美国的高校剥离其手中来自这些企业的基金，以避免可能的损失。来看报道。
美国国务院日前敦促各高等院校剥离旗下捐赠基金中持有的中国公司股票，称这些企业面临下市的高风险。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在给各大院校董事会的一封信函中，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部长克拉奇发出警告称，由于上市标准的提高，可能导致中国公司在明年年底前从美国交易所大规模退市。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董事会剥离手中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的股票将是慎重的做法。克拉奇还表示，高校面临着这些公司需要重申财务状况的风险。由于担心投资者受到蒙骗，美国的监管机构最近敦促美国股票交易所设立新的规则，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中国公司被摘牌。根据全美学院和大学商务官员协会截至2019年6月的最新数据，外国股票在大学捐赠基金总额中的占比为14.5%，在超过10亿美元的捐款中占了近14%。美国国务院的这封信还警告，这些高校要警惕中国在美国大学校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并说美国正在加快对他所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的研究资助、知识产权盗窃以及人才招聘展开调查。对于美国国务院发出的警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回应说，美中双方从金融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他声称人为设置障碍不符合双方资本市场利益。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曾经多次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并且曾经被逮捕的中国裔学者许章润，最近获得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聘书，邀请他担任该中心的研究学者，为期一年。
曾多次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并被逮捕过的中国裔学者许章润，近日获得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聘书，邀请他任该中心研究学者，为期一年。哈佛大学在聘书中鼓励许章润积极参加中心的研讨会、工作坊以及其他特别活动，并希望中心提供的优势和机会能有助于他的学术研究。许章润友人提供给美国之音的材料显示，许章润教授8月19日发长文回复哈佛，表示中心欢喜，并赞扬费正清中心是世界汉学中心，自己与有荣焉。徐章润近年多次发表公开抨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犀利文章，他所在的清华大学7月15日将他开除公职。
随着美中之间的科技战不断升温，应用程序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正面临着艰难的经营选择，而这很可能也是其他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未来。来看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TikTok 得在90天内被美国公司收购，否则这款在美国青少年中人气超高的应用软件将被禁止在美运营，以保护国家安全不受中国政府的影响。 TikTok 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美国政府标记为不获信任的产品。
美中两国近年来在科技方面的脱钩在持续加速，正如一些业内人士所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面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种种质疑， TikTok 不断地强调自己是私营公司，希望以此来消解这些警惕和担忧。但是中国的私营公司并不会逃脱政府权力的控制。
I think Chinese tech companies are in a difficult place because they can't get around the Chinese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and they are bound to that law and if if the CCP comes calling and asking for data, there's not a lot they can do to get around that.
不同于其他中国科技公司或应用程序受到的制裁和封杀，因为在美国的高人气 TikTok 的面前出现了另一个选择，被美国公司收购。微软目前正在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谈判，但是对于想要开拓美国市场的中国科技公司来说，这样的选择是短期的。中国长期对外国公司的市场运作进行种种的限制，美国的脸书、推特和 YouTube 在中国都无法使用，翻墙已经成为了中国网民日常网络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市场却可以自由竞争，这样的不对等会让美国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In most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outside of China, that the playing field inside China is not a level one.Then I think that's going to complicate the pathway for any Chinese digital services company that wants to expand outside the Chinese market.
下一个受到 TikTok 同等待遇的公司会是哪一家？分析人士目前还无法预测。不过，其他发展中的中国科技公司倒是可以从这次的事件中一窥自己的未来。美国之音文浩、墨菲、海伦，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疫苗目前都进入了最后的测试阶段，而测试的方法有三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每一种新冠疫苗主要打击目标都是病毒表面上凸起的棘蛋白，病毒利用棘蛋白进入我们的细胞导致感染。马里兰大学感染疾病医生吉姆·坎佩尔表示，疫苗的目的就是促使免疫系统制造抗体附着在棘蛋白上。
It will preventthe virus from being able to enter your cells. And that is like, you know, that's the holy grail here.
疫苗专家保罗·奥菲特说，达到这个最终目标的方法之一就是注射完整失活的病毒。
Take a virus and you grow it up, and then you inactivate it with a chemical. By inactivated, what that means is the virus cannot reproduce itself. That's the way that we make the hepatitis A vaccine. It's the way that we make the polio vaccine. It's the way that we make the rabies vaccine.
免疫系统会针对失活病毒制造出抗体，所以等真的病毒到来的时候，这些抗体就会发挥作用。两家中国公司正在尝试这种方法。一种更新颖的方法是使用一种不同的、强度更弱的病毒作为媒介。这利用的是病毒的简单构造。
It's just a ball essentially that holds within it genetic code. 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the virus.
病毒就是靠着基因码来复制自己。科学家移除低强度病毒内的基因码，取而代之的是新冠病毒棘蛋白的编码。
So what happens is the virus attaches to cells, enters cells, and then that protein, the spike protein, is made inside your cells. So you make an immune response to the spike. You make the spike protein, and you make an immune response to the spike protein. That's the way the Ebola vaccine was made successful.
这是牛津大学与奥斯利康研制疫苗使用的战略。最新的第三种方式是把基因蓝图直接送入微小的脂肪泡里的细胞中。
You just directly inject that gene, which is then taken up by muscle cells, and that gene is then translated to the protein, which you then make an immune response to.
这会是莫德纳公司和合作伙伴 BioNTech 以及辉瑞公司研制的疫苗的原理。没有人能保证这些疫苗会是安全并且有效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疫苗正在几万人的身上被测试。专家希望年底前能产生结果。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